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栏目里面呢跟大家一起读神的话语啊，特别高兴的有卢文牧师，有杨天成老师，我们一起来。虽然呢就是在看这个经文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我在说话，但是他们在旁边呢给我鼓励，给
我
打气。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也在学。
对
啊，我有不对的地方或者是有缺陷的地方呢，希望大家可以呢多一点的，我们一同来学习。好，没有人说我全懂神的话语，没有人敢说了。
哎呀，哪里可以这样子？你看圣经，越看你的灵命就越深。
啊，这个是一个实在是一个大的福分了。因为当卢文牧师说让我继续他在这方面的服事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呢战战兢兢，同时也是心里面觉得要好好的靠主来做这样事情，因为这样呢得到益处的可能就是我，最少我是第一个得到益处的啊啊，这个是非常宝贝。罗马书我们已经看完前面九章了，在第十章开始的时候呢，就发现呢保罗也是继续的去把以色列人得救与否，或者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神给他们所立约的那个恩典呢，那就特别的跟我们分享。今天呢我们来看的是十章一到十三节。一到十三节呢题目就是求告主名的。那么就是神是怜悯人的，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如果他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这个呢我们就作为这个节目里面要必须要记得的。啊，那么这十三节是表明因信称义的一种真理的经文，那他就继续的前一章去谈到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他们绊倒了哈，但是救恩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信基督的义。那从这一点来讲呢，我们继续来看的时候，就帮助我们提醒弟兄姐妹，或者是提醒我们就努力的传福音，把这个救恩的核心要讲得清楚，信基督的义。好，我们来看的就分几段，就是第十章一到三节。啊，我还是请杨老师，杨天成老师给我们读这三节的经文。
好，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
那我们就一直在谈嘛，保罗在前面就指出，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得救的，只有以信心接受神的才可以，他们才是真以色列人。因此有人就误解他好像是反对自己的同族人啊，他是一个反对自己同族人的一个基督教徒哈，甚至有人为以为基督信仰呢，可能这是反以色列人的、反犹太人的，所以呢，他就在这里呢，就为自己申辩了哈。他对他的同胞的爱是深切的哈，就是第一节他所说的：“弟兄们啊，世上来讲，我心里所愿的是要他们得救啊。”哈，所以呢，前面他说，如果以色列人得救了，他情愿自己与基督分离也愿意，他事实上是爱自己同胞的哈。他所关注的不是他同族人有富裕的生活，或者是他们呢可以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他关心的是同胞的得救，他关心的是他们是不是能够按照神所应许的，能够得到神的救赎的宏恩。 与神和好，在他心中哈，他就向神所求的哈，就是愿意以色列人得救，甚至愿意呢与基督分离啊。这一点呢，保罗就在这里特别的说了，第十章这里说了。那卢牧师常常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有中国心啊。现在就请卢牧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
什么叫中国心呢？
我在1962年信主不久啊，就感觉体会神的爱。我本来是个中国人，跟外国完全没有关系，跟神州大地的人也没有亲戚没有朋友，但是圣灵感动我，叫我关心他们，爱他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这个是我觉得来自圣灵，也是神的感动，这在我的心里头就产生了个中国心。60多年了，真是神的恩典。
我的问题是，如果你不是中国人，你会有这个中国心吗？我这个假设可能
其实你这样讲呢，我有点乱。那个时间我是英国殖民地的老百姓
啊哈
啊，但是呢，我也没有去过神州大地
啊，
也不懂普通话。但是呢，神教我爱他们，因为他们是我的同胞。
对对对对，那我记得在很多的宣教士当中，有一位我们非常尊敬的宣教士，他也是中国内地会的领袖了哈。他就说，我是外表是西方人，但是我是里面是中国心哈。他不是那种香蕉，是黄皮肤白内心，
他是鸡蛋。
我觉得呢，我们真的要思想这些心呢，是来自神，来自圣灵。
所以在这里呢，应该不分那个种族的了。那回头再说了，我们中国人呢，那个时候信耶稣呢，就有人觉得说，你为什么忘记中国的文化，好像数典忘祖的那种的情况。杨老师，你觉得对于这个控诉你有什么回应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神而来的嘛，当然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都是同祖嘛，都是我们的祖先，
就是
我们这
亚当，
对呀，亚当嘛，就是我们从他而来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会忘本，关键是我们要你真正的知道你的源头是哪里。
嗯，
你要真正的敬拜，就是敬拜那个真正的源头。
那所以很多人就说，你信基督教嘛，信洋教啊，那么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信仰以色列人是在中东，好像是我们叫它中东啊，中间了哈，就是不是西的也不是东的，都是在某一方面来讲，就是我们要认识创造宇宙的神，是我们应该去相信的。那这里也是求神帮助我们，不是说那我们中国人啊我们就只爱中国人，不是。看见宣教士他们远渡重洋来到我们中国向我们传福音，就是他们有这个爱神所爱的这样的一个心，提醒我们啊关心那些福音还没有到的一些民族中间。好，回来了，来看以色列人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以保罗自己归主之前，他是一个犹太教里面的狂热分子，他拿着那些
抓人的
抓人就去抓人啊，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但是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就得到救恩了。以色列人是有热心的啊！保罗说以色列人有热心，可能就是说我也有热心的。我们热心遵守律法，我们热心献祭，我们热心把我们的东西奉献给神，献上这个馨香之祭啊！但是呢，他们就不是按真知识了，他们没有明白神的心意，结果他们就有一个宗教外表。他们可能心里面也想讨好神，但是他不知道神的救赎的方法，神的意思是怎么样，他们忽略了神救恩的真正的道路。那这里呢，保罗就说他们是拒绝神的义。神的义什么呢？就是神就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得称为义之道啊，就想靠自己啊，很守着律法， 那法利赛人就很多条这个律法嘛，啊，那你很严格的遵守，但是想借着这样守律法来立自己的义的话，结果呢就不是神为人预备的那条得救的道路。我们以前呢就知道有一些我们的中国同胞呢就信主，但是他们呢就好像呢信耶稣呢就换一个观音的这样说法。
对，佛教的。
佛教的。那为什么意思呢？换一个观音这个说法。好，卢牧师，你有听过这个说法吗？
听过，因为其实呢佛教对华人的影响呢比基督教可能更多
更深。嗯，那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脑海里面对神的观念，对这个我们拜偶像的那种观念呢，就把它套用在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身上，好像耶稣就变成了另外那个观音，那个他们拜的偶像的话，这个信仰的这个本质就失去了，啊，就变成了一种宗教的行动行为，啊，拿一个十字架放在枕头底下就保护你了。那究竟是十字架保护你呢，还是背后的有神的恩典保护呢？在这个方面呢就搞不清楚的话，结果呢就凭自己的想法来走这条所谓的得救的路的话就不对了，要立自己的义了就不是神的心意了。那这一点呢我们要留意哈，我们要认真的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我们要很以单纯的信靠来顺从福音，啊，热心如果没有真理的引导，可能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宗教人士，一个宗教徒，但是真正的信仰绝对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去得到这个救赎的，而是要接受神所提供的，就是神称我们为义。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神儿子的名，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他不信神儿子的名，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因他相信神儿子的名，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信神儿子的名。
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确是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就是在第十章四到八节里面讲的，凡信基督的都得着义，都得到神称义。好，我们来看这几节的经文，请天成老师给我们念出来吧。第四节到第八节，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我们呢，事实上读到这些的经文呢，也真的佩服哈，保罗对旧约圣经的熟悉哈。我们要找出来，原来这些呢都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那他就引用了犹太人他们熟悉的背景啊，摩西写的啊，《申命记》里面的记载。那么，什么叫律法的总结呢？总结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目的，一个终点，一个朝向的那个终点。原来律法，神定律法的目的呢，是引人归向他自己，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归向他自己。当然在读律法的时候呢，在写律法的时候，这个是不明显的，但是整个旧约的圣经都指向神为人类预备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好，在基督里呢才能够呢完全基督律法的要求 啊，律法的要求才能够得以完全。人借着信靠这位弥赛亚，那位基督呢，啊，就能够得着神的义。啊，从这一点来讲呢，那我们就感谢主了。虽然我们啊没有律法，这个没有律法的意思说像犹太人那样的有律法啊，那我们是在他们看为说外邦人，
我们有法律啊，
法律我们就当然要，但是在这个层面上，保罗是要提醒我们说是，那信心的义啊，就不需要去哇去拼命的去找，拼命的去守啊，严做一个非常严谨的这种生活的人。原来神的救恩是这样的，借着一个很单纯的信靠就得到神的恩典。我稍微就找了一下，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是在生命记，旧约的生命记30章第11节到第14节里面。原来老早在神为人预备以色列人预备律法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说法：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们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们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了，也不是在海外啊，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14节说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感谢神的。啊，这些东西不是离我们很远的，神的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呢，在神的灵的引导底下，我们可以走过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不必的去跑到天上啊，去寻找救恩啊，也不必下到阴间去找他。这里的就讲了，就是说，你以为去到天上就把基督领下来吗？你们要下到阴间就把他从死里复活吗？啊，基督道成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里的差不多就讲了，神的道就已经领到我们了。啊，就是在我们中间的，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确是神的，恩典，而且也是呢，在他老早的计划里面要成就的，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救恩呢，绝对不是遥不可及的，哈，而且是在我们中间，神的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也是非常丰富的，哈，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基督彰显神。啊，让我们透过基督更多的认识神，所以这个相信接受啊，就可以得到恩典，不是靠行律法来称义的啊。好，我们不要呢，往旧的路去走了，因为有耶稣基督，那我们就因信耶稣呢，就可以得到神的义了。好，这个都是一些旧约的经文，那接着下来呢，就比较我们常讲的了，就9到13节信而且口认的，这个就是我们救赎的恩典，信而口认的救恩。那请卢牧师给我们念这几节经文好吗？9节到13节啊，
10章9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最少我自己呢，就涌出这种感恩跟赞美，因为呢，我们凭什么可以得到救恩呢？方法就很简单，对不对？你相信，而且你口里承认，那就可以得到这个救赎了哈。凡求告主名的就得救了。我们没有条件，我们不是说要用多少钱来买这个救赎，我们也不需要呢行多少的善行啊，要铺多少路，要租多少桥，那才能够得到这个救赎。就是简单的口里认耶稣是主啊，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信他 从死里复活就让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吧。啊，救恩书是很简单的，很明确的，那个公开承认耶稣是主就是一种的信心的表现啊。那里真诚相信耶稣是主了，就是一个复活的主，那就得到神称义了。称义和得救的意义是相同的，这个神称我们为义就是饶恕我们的罪嘛，宽恕我们的罪的时候没有罪了，就可以与神和好了，就亲近他了。好，不在乎你的血统啊，不关乎你的种族啊，啊，你的出身啊，你的知识啊，你的功德，就是一个信心的真实。那我们一直讲罗马书的时候就发现保罗是非常注重这个信心的，非常注重信心。那么因着信我们就得到神的称义，因着信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这个救恩是普世性的，就没有分犹太人了、外邦人了、中国人了，或者是外族人了。我们每个人，
你现在叫我们内地的同胞说救恩是普世性的，哇，不容易明白哦。
哦，如果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爱是世人的话，那就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啊，知识丰富的啊，都可以呢得到这个救恩的。唯一的条件，或者是如果是条件的话，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了，心里相信了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这样了。
神的爱就远远超过我们的思想。
嗯，这个呢是我们有时候甚至保罗在另外一些地方里面提到，有些人就觉得这么简单吗？哈，得救不是需要要下功夫吗？或者是得救不是要有很深奥的学问吗？不是，他只是说这么简单的。那这里呢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为人预备的救赎的宏恩呢，我们常常就被提醒，就是说神老早就有这样的计划的，他不单是给犹太人的，犹太人误会了，神拣选他们不是要他们独享神的恩典，原来他只不过是神要用来把他的恩典呢分发出去，让更多的人得到好处的。那在旧约约珥书那里呢，就提到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意思是说，不论是谁，只要愿意呼求主的名的人啊，都能蒙恩。这个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这个就是同时一个宣告的同时也是一个邀请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谁愿意求告主名呢？啊，愿意相信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个救赎了。我们多次的强调，不论背景啊，不论你过去犯了多大的罪啊，神的恩典都是够用的。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人的得救的见证，就讲到他们过去多坏啊，犯了多少的罪恶啊，但是只要相信就得到这个神的恩典。有人就觉得这么便宜他们呢、啊，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那些犯罪的人得到的刑罚可能不够啊，不够严厉，但是神却是这样的，以他的宽容来拯救跟接受我们的回转啊。我想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有些地区呢就反对人相信基督的，我们怎么样去让人如果他相信神，他怎么样去公开的承认自己的信仰呢？
我觉得其实信仰是一个很实际的，就是你的生命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自然有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你通过里面把它行出来，当你有这样的行动能够在生活当中在你的工作的当中那行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信仰。你比如说你跟同事的关系，你社会上跟朋友的关系，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公开的信仰的见证。
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啊，
人有积极的想法，谦卑下来想一想呢，神的意思就不同了。
嗯，我们在读一些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些传记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活在一种敌对神的一种环境里面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呢就站起来 就是我是基督徒，我是信神的。那结果呢，他们就面对一些刑罚了，甚至判了死刑，或者是呢为主殉道了。但是我们也同样的看见有一些人，可能他们隐藏起来，但是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哈，我们不晓得，就算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些被藏起来的7000人啊，都是隐藏起来，但是神还是保留他们为他做见证。我觉得在这种种种的困难里面，我们不要去批判别人，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这里呢，我想到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里面的讲过一段话，就给我们一些提醒。路加福音21章12到19节呢，就这样说了：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么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拨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要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说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有没有些提醒呢？
我觉得很重要。在神州大地，很多信徒受到这样子的压力，我们应当为他们多多祷告。
好的，好，谢谢，今天就讲到这里，
再见
再见。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给我机会让我明白他的爱，原来他一直在默默的等待，如今我立志在他面前俯伏敬拜，也要让更多灵魂回归初怀。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中做你的君。